主啊，我们实在是要像诗歌所唱的，我们要谦卑俯伏来到你的面前，赞扬你是我主我神，并知道在圣灵里边启示我们你是何等一位伟大的神。你创造宇宙和诸天，你管理大小的生命，并且你有何等的慈爱，差遣你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这些本来应该死在自己过犯和罪恶当中的人，如今可以欢呼，可以跳跃，因为主耶稣基督有一天要再来迎娶我，迎娶你的教会，迎娶众弟兄姐妹。今天晚上我们一同来看约伯记下一部分的时候，我们求你开启我们里边的眼睛，我们求你借着血来洁净我们，若过我们的软弱，让我们看见你是一位何等无限伟大又有恩慈的神，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何等的渺小。主啊，我们实在是把下边的时间交在你自己的手中，求你亲自借着圣灵对众弟兄姐妹们的心说话，把你的话语解开，让我们所今天所得着的不仅仅是知识，我们能够更多的能够遇见你，像约伯一样从前是风闻有你，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愿意不仅仅听见你，我们能够更多的看见你。主啊，求你工作，谢谢你，求你祝福下边这段时间，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晚上要继续交通约伯记的下一个部分。上一个部分呢，我们一共是把约伯记的42章分成四个部分，那就是按照这些次序哈。第一个部分呢就讲的是背景，主要是在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二个部分呢是讲到约伯和他三个朋友之间的辩论。那这段经文是非常长的，从第三章一直到31章。那上一次我们也只能是大概有一些交通。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要交通第三个部分就是从第32章第三个部分和第四个部分，从32章和一直到42章盼望着主能够给我们在心中有更多的开启。那我想为着弟兄姐妹们，也许有的是上一次没有来参加，那我们稍微复习一下上一次我们所交通的一些主要的内容。那约伯记的背景，它是一本非常古老的书，可能先于摩西五经之前，所以约伯可能是这个他生存的年代是以色列人主掌时期的年代，也就是说可能是与亚伯拉罕同时期的年代约伯是一个真实的名字，真实的人，他住在一个地方叫乌斯地，这个地方呢可能是以东的领土，但是今天并不是有这个名字那约伯记是诗歌智慧书五卷诗歌智慧书的第一卷，以苦难的开始孙弟兄以前跟我们提过，这些诗歌智慧书是讲到我们人生的经历让我们借着这些经历能够更多的了解神，然后呢我们可以找到人生更真实的意义，我们可以更多的来爱神这首诗歌，这篇诗歌是用苦难开始的苦难可以使我们更多的进入成熟。所以我们上一次交通的第一部分是讲到这个故事的背景，那里边呢讲到在地上有一个人名叫约伯，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在地上已经有非常好的生命的一个人，在主里边就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他是已经有非常有长进的一个人在约伯他的自己的叙述当中，在第26章他讲到说我从前的光景，我深怨我从前的光景，好像对不起是29章他讲到说唯愿我的光景如从前的月份，如神保守我的日子，那是他的灯常照在我的头上，借着他的光行过黑暗，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帐幕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这是他在遭遇这些艰难之前他的光景，他已经是一个壮年，他的生命已经非常的 健壮，非常的好啊。所以神呢可以借着他来挑战撒旦。那他不但是个人在神面前有一个非常好的生命，他也教育他的儿女，把他们也带来来敬畏神。但是呢，在天上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神要借着约伯来挑战撒旦。因为撒旦他的本性是恨恶神的啊，并且他也相信没有人能够无缘无故的爱神，所有人的爱神都是因为神祝福他们，否则人不会去爱神的啊，这是他的本性。所以当神问他去用是否用心观察约伯没有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回答，说约伯敬畏你其实没有缘故的嘛，只是因为你祝福了他。那神说你可以把他所有的都拿去啊。那神是给他一个边界，但是不能够碰约伯第一次的边界。
对啊，你这个
这样，所以呢，我们看见他这个手段是撒旦用的，尤其这是神工作中间的一个，我想是对于今天来讲也是一个奥秘啊。只有我们的神他是全能全知，他才可以这样做。他今天把这个世界暂时交给撒旦，所以今天世界的王是撒旦。但是有一天呢，我们知道这一切将结束啊。神将按照他公义的标准来审判撒旦。那约伯在遇见这样的难处，他的所有的财产，他的儿女都一时之间全部被消灭了，被消失了啊。但是呢，约伯并没有犯罪。约伯说呢，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情上，约伯没有犯罪。我们看见撒旦遇见了很大的失败，当然撒旦他本身就是抵挡控告的，所以他是不甘心的。当神继续问他的时候说，你无故的攻击我的，使我攻击我的仆人约伯，你看他仍然保持他的纯正。那撒旦又说人就是以皮代皮，他皮肉没有受到苦，虽然这些外边的东西都失去了，他也不在乎。你看撒旦是非常狡猾的啊。所以呢，神说那你可以去做，你只要保留他的性命。所以我们知道约伯后来呢就经历他身上各种的痛苦啊，就他从头到脚都长疮，坐在炉灰当中啊，包括他的妻子都非常的厌烦他。那我们在那个时候提到呢，神到底在这边是在做什么？是神被撒旦所激怒了吗？不是的，是神所开始的，是神。我们必须记得是神先问撒旦，不是撒旦先来。撒旦已经在地上遍地游行，约伯他早已经观察了啊，他在约伯身上找不到什么可以攻击的地方，是神起头的，所以神知道他在做什么，他要完成一件更大的事情。他不是被撒旦激怒，他不是跟像孩子一样跟撒旦打赌，看看谁能赢，不是的啊。神所做的工作实在是太浩大了啊。那神要做什么工作呢？上一次我们提到啊，神要所做的工作就是使一个壮年人变成一个成年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约伯有些东西是需要被剥夺的，主要需要被剥夺的就是他的魂和他的骄傲。所以我们上一次看见啊，从第三章开始到一直到第31章，这个非常长的这些辩论，他和他三个朋友之间的辩论，就是一个魂里面的一个交战，魂里面的一个交战。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把约伯里边魂的光景完全的显露出来。如果神只是要跟撒旦较量一下谁能得胜的话，到了第二章结束已经可以了。神已经得胜了，约伯没有犯罪。但是呢，神要做更深的工作，要在约伯身上做更深的工作。当然这个留下来给后人，给你我也是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更深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这本书是非常丰富的。那上一次我们提到呢，可能有几个重要的线我们要把它记住，这样才能够 比较容易的明白这本书，因为所有的这些讲论啊，这些朋友们之间的讲论，有很多是非常有道理的话，甚至我们如果单个把这某些话拿出来的话，我们可以说是真理，啊，是对的。但是呢，它没有用在对的时候和对的地方，那就让我们感觉到圣灵的工作，只有圣灵才能把神的话解释出来。所以圣灵在这里边所要做的工作，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手里边有这本圣经，那怎么才能够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必须是圣灵来有活的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活的运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那另外一个，我们已经提到，神要所做的工作是要把一个壮年的生命变成一个老年成熟的生命。神要在这里边让我们所看见的另外的一条主线，就是他是无限的，他是全能的，他是慈爱的。我们也举了一个例子，好像我们过一个锁，铁锁桥一样。那两条铁锁呢，就是一条是我们要知道神的工作是要把他壮年变成老年，另外一条要抓住的线就是神是无限的，他就完全有能力，他是完全慈爱的。那下边这些所吊的这些木板什么，就是好像我们每一走一步，我们要按照圣灵的引领啊，才能够明白圣经在给我们讲什么。所以这是上一次我们所交通的啊。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到了第32章。第32章，我们知道从第26章到31章是约伯最后的一段讲话，和他三个朋友最后的一段讲话。那这段讲话非常长，觉得我们上次也提到了，这段讲话中间呢，最主要的一个词就是我。如果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话，我们会发现很多都讲到我，特别是从29章之后，很多的都是讲到他自己。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时候呢，约伯他里边的情绪被激动起来，他的魂里边这个自我被完全的暴露出来。那到了31章的时候，这圣经里边说呢，约伯的话说完了啊。我想，我不知道谁写的这本书，有的人说可能是约伯自己写的，也可能是以利户，也可能是摩西收集的材料，或者是翻译出来的。那不管是谁写的，这个时候讲到约伯的话说完了，好像出了一口长气一样。我们读的时候也是觉得，哇，这段真的是非常非常长，约伯的话终于讲完了。但是他的三个朋友呢，完全没有办法能够回答他，因为他们看见约伯里边所带出的那个己生命是非常强壮的，是非常自义的一个生命。当然，我们知道约伯他生命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地上没有人能够和他相比的。但是这时候呢，约伯把他里边更深的一个光景显明出来。那于是呢，在这边又出现了一个第三个人，第四个人，这个人是一个年轻人。这三个人讲完了之后，没有什么可回答的了。因为约伯自以为意，圣经说呢，于是这三个人因约伯自以为意，就不再回答他了。所以圣经非常明显的告诉我们说，他们不能回答的原因是约伯自以为意，完全把自己那个意讲出来。但这时候有一个年轻人，他的名字叫以利户，他就开始在那边发怒啊，他说他好像是那个皮带，好像是酒装在皮带里边，快要被溢出来一样，再不讲就会要爆炸了。他自己是里边这个情绪的激动啊啊！第32章18节说，因为我的言语满怀，我里边的灵激动我，我的胸怀如盛酒之囊，没有出气之缝，又如新皮带快要破裂一样。所以我们看见他在旁边，其实已经等了很久了，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是一个年轻人，他为什么没有说话呢？他向这个约伯和三个朋友发怒，因为他们想不出来说什么话，是因为他自己讲，他说我年轻啊，第6节说我年轻，你们老迈，因此我退让，不敢向你们陈说我的意见。所以呢， 那几个人都是年长的啊，代表着东方的智慧啊。约伯当然也是一个年龄上比较长的一个人。那这是以利户是一个年轻人，所以他就没有一直没有讲话，但是所有这些对话好像他都听见了，所以他心中非常的不平，满怀着怒气啊，因为他知道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折服约伯，能够驳倒他的话。并且呢，约伯所向神所争辩的也是不符合神心意的，所以他不单是向这三个朋友发怒，他也向约伯发怒啊，所以他要讲话，所以他让约伯听。那么我们知道前边这三个朋友和约伯之间所有的这些辩论，基本上都是可以说是在魂里边的一个辩论。那这个就是恰好呢是神要在约伯身上所做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约伯的魂需要更深的被拯救。当然约伯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道德他的行为都是非常好了，但是他的魂需要更深的被暴露出来，被拯救出来。那我们看见所有这些讲论都是把他暴露出来的。那这个以利户呢，这个时候就要把他从魂里边引向约伯的灵的里边的这个感觉里边去。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转折点啊，这是一个从第32章开始是一个转折点，好像是从人的魂的征战当中要转到一个灵里边的一个明白啊。所以他说呢，以利户告诉我们说，但在人里边有灵，第八节，32章第八节，全能者的气使人聪明，所以在人里边有灵啊，所以他强调这一点，我们里边有一个灵，这个灵呢，使我们能够明白，能够聪明，能够知道神的工作，所以他要讲的呢，基本上是要把约伯从魂的层面上带到灵的思考里面去。但是以利户还是人，所以我们看见在他的三次的讲论当中，这个从32章一直到37章啊，这一共是在六章的经文，这六章的经文也可以分三段，就是他三次的讲论。那这三次讲论呢，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是圣灵完全控制的啊，是因为他讲在人的里边是有灵的，但这个灵呢，好像是一个器官，这个灵要接受圣灵的管制，然后呢，才能够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但这个灵也是能够跟圣灵交通的，那魂是不能，魂只能是达到魂的这个层面，所以他要把这个约伯带到他这个灵的光景里边来啊，所以他解释了，他一共说了三遍，并且呢，在这些解释当中，我们看见最后神出现的时候，约伯已经好像被带到这个灵的光景里面，所以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预备道路的人，他是在那边预备约伯灵里边的道路，让神真正的能够可以在他里边工作。那在第一次的这个讲论当中，第一次讲论基本上是在32章和第33章他这里边呢讲到一个主题，就是神是比人大的，神是远远超过世人的，就是我们不能够把我们自己作为人来和这位创造主的神来平等我想这是他要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让约伯明白神比世人都大，所以我们不可以轻看他的管教，所以他的智慧是在灵里边的工作是更深的一个工作所以以利户这边讲到这个呢，就是他比我们都大第十二节讲到说，我要回答你说你这话无理，因为神比世人更大，你为何与他争论呢？所以他说，你说了一次两次，神可以在许多的层面上 向你解释，向你启示，包括你在床上的睡梦，包括你耳朵能听见的，包括你所看见的这些教训，你生命的经历，你所经历的这些痛苦和喜乐，这些都是神在开启你。他比我们大，他可以用他任何的方法来光照我们。第二点呢，这个重点就是神是一个公义的神啊，他不是像人那样觉得他要惩罚啊，或者是说像约伯后来不仅仅觉得神是在惩罚他，好像是神故意在与他做，有的时候因为他被情绪被激动了，被他的朋友们所触动他里边的那个更深的痛苦的时候，他甚至怀疑神是不是完全的公义。所以以利户在这里边呢，要给他另外一个重点的解释，就是神是公义的。因为在第34章第5节他说，约伯自己曾经说过，说我是公义的，是神夺取了我的理，我虽然无理，但是我虽然有理，但是呢还被算作是说谎的。但以利户告诉他呢，说神断不能行恶，全能者断不能作孽啊。第十节，他第11节说，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所以我们看见他在这里边呢讲到这三个点，就是神的神比世人都大，他所做的这些工作我们并不一定能够明白，但是呢他确实愿意向我们启示的，他没有责任一定要向我们启示，但是他是愿意向我们启示，在许多的不同的方面来启示我们。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不可以以神为不义的，因为他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公平的，他的管教都是公平的啊，是要在我们里边做更深的工作啊。所以这是第33章和34章。以利户所说的这些话，那到了第二次的他的讲，第二次的这是第33章和33章第二次的讲论呢，就是34章和35章。那这里边呢，我们看见中间有一段话啊，就是当这个以利户说完话的时候，约伯并没有回答什么，约伯并没有回答以利户他所说的话。为什么他没有回答他呢？不知道当时的一些情况，也许约伯里边开始有一些开启，也许约伯觉得这个年轻人所讲的话，大概这些事情他也都知道，也许他并没有把他完全的放在心上。所以呢，这个以利户就开始，他里边我们看见开始有更多的一个魂里边的方面出来，他一开始讲的这些话好像是在灵的层面上讲到启示啊，但是到了第34章和35章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指责这个约伯是作孽的，他也开始好像魂里边被激动，被他回到了约伯那个三个朋友完以前所遵循的那一套啊，开始指责这个约伯作孽，开始说他是作恶的。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边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如果我们想听见圣灵的声音，我们想听见神在我们灵里边所要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魂必须是十分安静的。我相信这个可能弟兄姐妹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如果我们想读圣经，我们想真正明白，我们必须非常安静的来到神的面前。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历史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们他们的生命操练的非常的老练，那他们可以在任何的环境当中灵里边跟神有一个不间断的交通。我们知道那个 Lawrence 弟兄呢，据介绍，他的生平介绍，他是在法国的一个餐馆里边工作，厨房里边工作的。那厨房里边的工作是非常繁忙和那个吵杂的一个环境，是不容易安静下来的。但是呢，他是可以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和神有一个完全不间断的一个交通， 但是这个在这个我们一般的基督徒来讲可能是比较少的，至少对我来讲还是做不到的。所以有的时候在主面前寻求一些交通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清楚的一点就是一定要非常安静的，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别人都睡觉了，我一个人的时候好像才能够稍稍听见一点里边的感觉。我们的魂必须在十分安静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听见灵的声音。这个是圣灵工作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们看见在许多的经文里边，圣经告诉我们说呢，圣灵是用那微小的声音，是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在我们里面工作。当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圣灵是以鸽子的形象降在他的身上。为什么要用鸽子的形象？有时候我们可以想一想，那个鸽子当然有很多的那个，也许有很多不同的属灵的解释，但至少我们知道那个鸽子它不是非常那个凶猛的一种鸟，而是非常温柔的，非常轻柔的。圣灵的工作也是这样一个特点，它是非常温柔的，它是在我们身上做这样的工作。如果我们的魂很大，我们的魂里边起起伏伏，那个时候呢就完全没有办法能够听见圣灵的工作，它是非常柔细不强迫的。所以我们要学习能够让我们的魂能够安静下来，才能够听见圣灵在我们里边所说的话。那么这里边看见这个以利户呢，他还是人啊，虽然他对约伯的这个所经历这个苦难的认识，这已经远远超过了那三个朋友，超过了约伯自己的感觉，但是呢，他还是有的时候也进入了魂里边这个征战里边也。那第三次是在第36，从36章开始，这个以利户又开始接着说他开始重新好像重新回到这个安静里边。那这一段经文呢，他主要是强调的是神的管教。所以我们看见他在这里边要告诉约伯几件事情都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一件事情就是世人，神比世人都大，他不能，神不能做不公义的事情，所以神的工作是对你有益处的，他愿意来启示你。但是我们必须能够安静在神的面前，特别是我们的魂要安静在神的面前，才能够听见他的声音。那他所做的这些事情是为了管教。第36章的第9节说，他就把你们的作为和过犯指示给你们，叫你们知道有骄傲的行动，他也开通你们的耳朵，得到训诲，得到教训，吩咐他们离开罪孽回转。你们若听从侍奉他，必祥日安通，历年福乐；若不听从，就必被刀所杀，无知而死。所以他这里边呢讲到神必须管教，并且呢有两种结果。一种结果就是我们听，这是在36章的第11节，若是听服从他，侍奉他，那神就必使你的可以在地上安度，并且你可以历年福乐。若是不听的话呢，就是进入这个各种各样的苦难，被刀剑所杀。所以这是讲到这个神要管教人，所人的态度所产生的两种不同的结果。36章同时呢也讲到神在这个管教中他所要做的工作是借着苦难来救拔苦难人，趁着他们受欺压的时候，就是他们在各样的艰难的环境当中的时候，能够开他们里边的耳朵。35节，神也必引他们离开这个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把宴席摆在你的面前，必有肥甘。所以神的工作呢是让人在苦难当中能够被救拔出来，并且是借着苦难来救拔这些苦难的人。 因着受欺压的时候，他们的耳朵就可以得开，这是神的工作啊。他同时也讲到这个很多启示的言语啊。这里边我们看见这一章当中呢，他有比如说到26节，他说神为大，我们不能全知，他的年数不能测度啊。他从灵里边得到这个神，是我们完全不能够猜测的一位神。并且他说呢，第27节，他吸取水点，这水点从云雾中就变成雨，云彩将雨落下，沛然降雨世人。谁能够明白云彩如何铺张和神的行宫的雷声呢？我们这里面看见他讲到一个自然的现象，那我相信呢，这个是他从启示里边来的啊，因为对于当时的人来讲，他们还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知识，就是他看见这个雨啊，是从地上这些水点被吸到上边去，然后形成云。那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一个地上的这些植物、地表或者湖水啊、河水，它们都会有蒸发的，然后变成蒸汽。这个蒸汽到上边变成云，这个云呢又飘到不同的地方，把雨降给世人。所以我们看见他讲到神的工作，这是从的确是里边呢是有启示的，是又从启示而来的啊。所以到了第37章的时候，以利户在这边呢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他就是要把约伯不仅从他的魂里边能够带到灵的思考里边，并且呢使他能够进入的一个被光照的环境当中，把它带进光中。所以37章的就是最后这一段讲话，21节到24节最后这一段讲话，他说现在有云遮盖，人不能看见穹苍的光亮，但风吹过，天又发晴，金光出于北方，在神那里有可怕的威严。论到全能者，我们不能测度，他大有能力，有公平和大义，必不苦待人，所以人敬畏他。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他都不顾念。所以这里边我们看见呢，他要让约伯看见说有云遮盖的时候，我们看不见那光，人不得见从穹苍的光亮，但风吹过，天又发晴，金光就出于北方。所以呢，他要把用风把云吹去，让人得以看见穹苍所发出，从神所发出来的这个光亮。这是这一段他所要重点提示约伯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为着神的出现做预备的，为着神的光出现做预备的。这里面讲到几件事情，讲到有云彩遮盖，好像乌云密布的一个环境，约伯和他几个朋友完全搅在那个魂的这个乌云里边，使他们完全没有办法出来，找不到真正的一个答案。但是呢，他说有风吹过，天就会发晴，会有风吹过的，天就要发晴，金光就要出于北方，要看见全能者，看见他的大能，看见他的公平和他大义。所以就为神的出现做了一个预备啊，要把约伯这个里边的光景做一个预备，让他的云能够消散，让他能够看见光。所以我们就进入到这卷书的最后一部分，就是神的出现，神怎样来回答约伯。那神的出现一开始就讲到，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正是像以利户所说的，当风出现的时候就要把云挪去啊，人就可以看见穹苍的亮光，可以看见金光是出于北方的。所以神是在风里边向约伯说话的。他开始的时候呢，就是问约伯一个问题，说谁用这些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前面所讲的许多的东西好像都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呢，在神那边，神说这些是 很多都是无知的言语。他说你要如勇士树要，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说约伯，你要勇敢，现在呢我要亲自向你显现。神现在开始亲自向他显现，要向约伯提许多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看见啊，这云彩这个时候神的风来了，这个云已经过去，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这魂里边所有的这些光景都要被风所吹去，他们要看见穹苍的亮光啊。所以神在这边呢，也我们觉得读这句话的时候特别有感触的，就是神说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谁可以指示神呢？我们看见神好像他把自己放在一个谦卑的位置上，像约伯说，你如果知道的话，你可以告诉我，并且你可以要勇敢，你知道你就可以说出来。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知道神问了约伯许多许多的问题。我自己没有数这个38章到39章神问了约伯多少个问题，但是据有的弟兄们数过的，说是这里边至少有50几个问题，一共有50几个问题。因为这个好像也不大容易数，因为它有的是一个问题有不同的部分，不是特别容易能够真正分，但是我们就知道有许许多多的问题。神一开始就问约伯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聪明就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那接下来神就问，包括海水，包括星宿，包括这个晨光，海的深渊，光明与黑暗，冰雹与雪，雨水，露珠和参星，昂星和十二宫这些星，所有这些从大的这个天体到自然界这些现象，神开始问约伯，你到底是知道这些是怎么来操作的吗？那我们在这边要看神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但是今天晚上我们没有时间仔细进入这一个每一个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每一个都是非常都是表明神自己他的那个无限的能力，他的无限和能力。因为当我们来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宇宙何其大，无限的，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用我们有限的头脑来明白神的能力何等的大，他借着他有能力的话语来创造这些。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好像不但约伯没有答案，我们也没有答案，我们也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什么。那但是神问了许许多多的问题，为什么问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呢？所以我就在思想，神到在这里边到底要向约伯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就是我想呢，至少有一个方面，就是不在于我们是否找到了答案啊，乃在于我们在神面前的态度。我们在对这些问题上都没有答案，约伯没有答案，我也没有答案，我相信许多的弟兄姐妹们也没有答案。但是神要的是我们的一个态度，我们是不是在这些我们没有答案的事情上建立了一个相信神的态度，敬畏神的态度，知道他无限的能力和他无限的智慧。我想这是神要向约伯所开启的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认识到我们的有限。因为神在这里边也说到许多要管理的事情，他问约伯，你可以管理这件事情吗？你可以管理那件事情吗？你可以那个让冰雹出来吗？你能做到这个，能做到那一个吗？他是让人看见我们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去随便的去定义一些什么问题啊。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呢，39到了第39章， 其实是从38章的后半部分，他开始从这些创造的事情之后开始讲到生命的事情。这些生命呢，如狮子，如那个山崖间的山羊，如母鹿，还野驴，所有这些他所创造的这些生命，有的呢就是像鸵鸟，他说鸵鸟本身是一个，按照圣经这边讲的，是比较好像没有什么智慧，也没有讲悟性展示给他。但是在这些所有的这些生命里边，神都是给他们能够生存，能够用爱来抚养他们，他们不需要去为着自己的这些生存去担忧的。神都给他们一个特别的生存的技能，不管他有没有智慧，神都给他一个生存的技能，也让人看见一个神是一个无限的爱啊，神是一个无限的爱，他不仅仅爱人，他爱他所创造的自然的界当中这每一件的大小的生灵，那更是人在他的面前更是何等的宝贵。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也说，那飞鸟，你们的生命不比这个飞鸟贵重的多吗？那不比野地的花更贵重吗？所以我们看见神在这边讲了许许多多这些自然界的东西，要让人看见的第三个点啊，就是他是无限的慈爱。所以当，这是第38章39章，当神对约伯讲了这些事情的时候，约伯呢，到第40章的时候，约伯回答，用非常简短的话来回答耶和华神。他现在知道呢，他说，我是卑贱的，我是非常渺小的，我是非常卑贱的。我用什么话能回答你呢？我只好用手捂口，把嘴堵起来。我说了一次不再回答，说了两次，我已经说了好几次，我不再说了，我完全没有办法来回答你。约伯这个时候，他看见了，在这个光中，在这个晨光，这个神所带进这个光中，当神把用风把云吹去的时候，他灵里边得到这个光照，他看见了神伟大的创造，看见神无限的能力和智慧，也看见了神那个无限的慈爱，在这个宇宙当中显接，像我们今天所唱的那首诗歌一样啊，就全宇宙都在显接，都在彰显着神无限伟大的慈爱。但是呢，神又接着，神没有结束在这里边。第四章的时候，神开始向约伯启示另外一件事情。我们这个时候知道，约伯他已经看见了神的能力，看见了自己的有限，看见神的智慧，也看见了神的慈爱。但是神还要在约伯里边做一个更深的工作，那就是约伯要另外一个方面是要被对付的，就是他的骄傲。所以这里边我们也觉得非常的稀奇，到第40章的时候呢，第六节说，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耶和华又在旋风中回答约伯，同样呢要以勇士束腰，要回答他。就因为神说呢，你可以岂可定我的罪，好显你为自己的义吗？他要定神为罪，显为自己的义。所以这个时候神要显出他自己的能力啊，显出他的尊，那个他的威荣来。第十一节告诉我们说呢，说要发出你满意的怒气，见一切骄傲的人使他降卑，见一切骄傲的人将他降服，将恶人践踏在他的本处。所以我们看见这些经文，如果我们至少对我自己来讲，一开始读的时候，我真的是不知道这个两个神要说这两个动物是在讲什么。但是呢，我觉得这几句话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就是神要对付约伯的骄傲。在约伯里边，现在约伯已经在许多方面被对付了，可能但是呢，还有一个方面没有被对付，就是约伯里边的骄傲。当然，约伯在地上的为人当中，然后他的生命品格是何等的好，所以呢，他里边可能有一个隐藏的骄傲，一直没有被露出来。但是呢，神要借着 这两件事情来启示他。所以神开始讲两个动物，一个是河马，一个是鳄鱼。有的弟兄们读原文觉得说这个也不一定就是我们现在看见的河马或现在看见的鳄鱼，但是这两个动物可能非常像河马，非常像鳄鱼，所以就把它翻译成河马 和鳄鱼。神第15节40章15节说，你且去观察河马，我造你也造他。所以神把约伯类比成河马。同样呢，到了第41节他开始第41章的时候开始讲到鳄鱼。这个河马呢是腰间的力气非常大。弟兄姐妹们不知道有没有喜爱这些动物世界的去观察这个。那我自己是特别喜欢看这些自然界的这些动物世界这些东西。那我们知道在河马呢主要是生活在非洲的这个非洲这个大草原里边，特别是生活在那个水里边。据说这个河马它是其实是最危险的一个动物。它伤人或者伤其他的动物远超过非洲那个雄狮那些豺狼虎豹之类的。河马蹲伏在那个河水里边，因为它特别体特别大，皮肤特别严实，就好像正好像呢约伯被一个非常美丽的坚硬的外壳，我们有的时候人也是这样被紧紧的包裹在一起，然后蹲伏在水里边。那河马它的习性呢，就是如果有人游泳过去或者是有些其他动物过去，它突然间出来，因为它的嘴特别大，一下就可以把这些动物或者人咬成两段，非常厉害的。那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说，神造他的是在造物中为首的，赐给他刀剑，他那个大牙像刀一样，他的骨头像铜管一样，他铁好像是他那个身体好像仿佛是铁棍一样，所以他是特别讲到呢，他不惧怕任何的动物。也不怕水涨，所以讲到里边那个骄傲的那个情形。那另外一个呢，就讲到鳄鱼，也许不一定这里边就是鳄鱼，但是可能鳄鱼大概是最好的一个代表。我记得小的时候呢，我就读过一个那个科普的小说，讲到那个中国的一种鳄鱼叫扬子鳄，在长江里边的一种鳄鱼，说那个鳄鱼特别的体态特别大，非常的健壮，没有人能够制服他。那讲那个故事讲到一个人呢，他就好像去，当然这是一个童话了，不是真实的，就是他去制服各种各样的动物，但是只有鳄鱼是非常难被对付的，因为他的鳞甲非常的坚硬，就是刀枪不入，他那个尾巴非常的有力，可以击碎那个岩石。但是呢，鳄鱼当然后来那个里边讲到，他也有一个软弱的地方，就是在他的肚腹里，肚腹那边没有鳞甲，所以但是呢，如果他趴在地上的时候，他的肚腹在地上是没有人能够攻击他的，所以他是一个非常，也是在神所创造的这里边什么都不怕的。当然那个故事最后讲到他必须把他引到水里边去，然后才能够攻击到他那个肚腹。他鳄鱼有坚强的体魄和大力美好的骨骼，所以我们看着并且它的鳞甲彼此坚固，好像密不透风一样，按照圣经的这个解释这个描写。所以这里边我们看见这两种动物它们都是非常骄傲的两种动物那神借着这两种动物来启示它们都有非常美好的骨骼，虽然它们好像并不是非常有智慧，但是呢，在神所给他们创造的这些本能上是非常独特的。那神借着这个来向约伯启示，他或者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在我们里边都有这样的一个骄傲，好像被密封在那个美好的那个身体里边。所以当神说到这个，我们相信约伯得到了启示。所以到了第42章，约伯就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我不知道， 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求问，请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这是神要约伯所达到的一个光点。他从前风闻有神，听说过，他也知道关于神的事情啊。他我们相信他也与神有非常亲密的交通，但是呢，神要把他带进一个更深的，让他亲眼能够看见神。当一个人亲眼看见神的时候，他就厌恶自己啊，这是一个必然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们还记得彼得啊，彼得当主耶稣基督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他一夜都没有打掉什么，但是当他那个下网打鱼打到那么多鱼的时候，彼得不是只是高兴啊，我们一般的人可能那就只是高兴。彼得说呢，主啊，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当任何人，如果我们真正的能够看见神的时候，我们会厌恶自己的。我们原来可能以为自己是那个宝贝，怎么可能是在这个尘土和炉灰中呢？但现在约伯看见神，他厌恶自己，他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所以从听见神，所以知道神，或者是与神有一些交通，到带进这个更深的光景当中，这是神所要做的工作，这是一个大的飞跃，这是在神在约伯身上要所建造，使他本来已经那个非常美好的生命，那个壮年的生命，现在能够成为一个老年的生命。那神接着也对这个三个朋友说话，这三个朋友显然都说错了，所以神的怒气就向这个朋友发，说你们说的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对。当然我们知道约伯也不说的全都是对的啊，但是神在这边神是有恩典，他看中约伯的心，在他那个艰难的环境痛苦当中所发出来的那个从心灵深处所发出那个真实的东西，神看中，不一定他说的都是对，神的确是看中他的心。所以神让约伯为他的朋友们祷告，为他们祝福献祭，神就赦免他们的朋友。那这里边我们要非常特别注意的一个顺序，就是第十节哈，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中回转，这是42章第十节，并且耶和华赐给他比从前的都有所加倍，加两倍。所以我们看见约伯开始遇见神了之后，神并没有把他的难处拿走，神并没有一开始的时候就把他的难处拿走，但是他可以为他的朋友们祷告。我想这是我们应该看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当人遇见神的时候，他里边真正的能够被开启的时候，他的生命得到了转变，这个时候外边的难处就不再是那个难处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这个时候他的苦境并没有回转，可是呢
总对
他为他的朋友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因着悦纳约伯就赦免了他们那些朋友啊。那当然这之后呢，约伯在所有的这些他所失去的这些财物上都得了双倍。为什么这里边特别要提到双倍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们的长子是得双倍的财产，那个产业的，得了双倍的产业，就做长子。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呢，神是把约伯从儿子要做成长子，要赐给他长子的名分并且圣经所记载说他的这有三个女儿，神又给了他七个儿子，三个女儿这样。 三个女儿的名字也特别都记在这上面，这些名字都是非常美丽的名字，表明出她生命的品格。然后最后一节，这卷书最后一节40章17节，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我们看见神完成了一个从壮年到成年的建造的工作。好，我想我的交通就停在这里，我们下边还有一点时间交给孙弟兄，他有一些补充和总结。
好，我也和弟兄姊妹交通一点啊。这个我们上一次呢已经和弟兄姊妹讲过了，约伯记啊，这卷书非常的重要。那么呢，它摆在智慧书的头一卷啊。我们说对智慧书就是圣徒之歌啊，第一卷是唱这个苦难之歌。我们晓得人类自从堕落之后呢，就一直的在苦难的当中。那我们也讲过，约伯记就解释这个苦难呢，其实是从魔鬼来的啊，是魔鬼把这个事，把这个人呢，那么带到这个苦难的里面。那约伯呢，神就特别用这么一个人呢，来解释这个苦难的意义啊。那么呢，神呢也就用这个苦难，本来苦难对人来讲是痛苦的，神就用苦难呢，那么当作一个工具一样，就做工在人的身上，那么结果产生了一些正面的意义。所以呢，我们的神是充满智慧，虽然魔鬼一再的想破坏神的工作，把人带到痛苦的环境里，哎，神却使苦难呢变成了人的益处啊，很大的益处。那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哈，这个一般来讲的话呢，对基督徒来讲，罪叫人受苦，这是我们普遍都能明白的，对吧？你犯罪一定要受苦啊。所以呢，约伯的三个朋友呢，他们认定了约伯的这个受苦呢，是因为约伯犯罪，所以一直的强迫他，叫他认罪啊。但是约伯并没有犯罪啊，所以约伯很难接受他们的这个所说的话。那么虽然他们从宗教、从这个哲学呢、从一些道理上面呢来解释这个东西，但都摸不着这个约伯的这个他受苦的那个主要的原因啊。那么我想今天这就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智慧啊，是没有办法解释人类的痛苦的啊。不管是宗教啊，不管是哲学，不管是人的道德观念，都没有办法解决人的这个痛苦的问题。所以你看，这几千年来人类的历史啊，这么多的智慧人，说了写了那么多书，讲了那么多事，结果呢，这个世界还是充满苦难，对吧？真的能解决吗？解决不了啊。所以我们一般基督徒呢，我们是很清楚的，人犯罪一定要受苦，这个是大家都明白的。但是呢，我们知道约伯记呢，我上次讲约伯记呢，约伯跟犯罪无关，他的受苦呢不是因为犯罪，他的受苦是怎么样？主要是因为他的性格，约伯里面一个强大的己呀，哇，这个己是非常的厉害，以至于叫他呢觉得自己很不错，自义。所以这个己呀，那么才是比犯罪的问题更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己向神独立，以自己为中心啊，并且呢自己称自己为义啊。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想一想我们就知道了啊。我们大多数的基督徒呢， 都知道犯罪会带来痛苦，但是我们不知道人的己是另外一个更严重的痛苦的根源。因为没有人不爱自己，对不对？所以每个人都保护自己，都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为师。我们知道这是仇敌更厉害的一个工作。我们晓得在这个伊甸园里面呢，撒旦呢把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给人吃的时候呢，不仅叫人的道德败落了啊，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让人活在自己的里面，这个己变成了非常大。他发展人的己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你以己为中心的时候呢，你就远离神了，就向神独立了，你知道吧？这才是仇敌更厉害的一个做法。但是我们晓得人不仅呢有软弱，有罪性，犯罪和痛苦。弟兄姊妹们，基督徒必须明白一件事情，离开神向神独立才是最大的苦难啊！今天这个呢是比较少人完全能够明白的。所以主耶稣为什么钉十字架，十字架为什么叫我们舍己，对吧？把己定死。弟兄姊妹们，这里约伯的经历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所以人的己才是我们最大苦难的原因。所以呢，神用约伯来说明的就是人类苦难的更重要的一个根源。并且呢，主的血不仅把我们的罪洗清洁了，光把罪洗清洁了，这个对主的救恩来讲的话，还没达到那个中心点。那么更中心点的意义呢，是要把我们从己里面拯救出来，把我们呢改变转变来到神的跟前。所以弟兄姊妹们，基督徒呢必须明白这个，如果明白这一个，我们属灵生命的经历才开始起步。你看今天教会，地上的教会一天到晚传福音，光讲罪恶，光讲人犯罪，神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对不对？但是有多少的弟兄姊妹们知道我们需要主把我们从这个自己里面救出来呢？所以圣经呢特别用约伯这个强大的己啊，用它呢来做个例子。所以我们上次讲过，你的己越强，苦难就越大啊。所以那么这是约伯这幅图画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那弟兄姊妹，这里很有意思，就是约伯的三个朋友啊，他们就光是从这个罪的这个观点上面啊，那么来攻这个约伯讲的是不对的。结果呢跑出来个年轻人叫以利户，对吧？哎，这个年轻人很有意思啊，一出来你看脾气又大，讲话又急躁，他在旁边呢听他们几个人讲，已经忍到一个地步的爆炸，他自己讲是吧，忍到一个地步要爆炸了。等到他们三个人一停没有话讲的时候呢，他受不了了，是吧？就一下就冲出来了啊。那么呢，这个以利户呢讲的东西是道理，没有错的啊。那我们弟兄刚刚把他其中的内容也把它拿出来稍微讲了一下啊。那么这告诉我们说呢，一方面以利户是年轻人啊，你知道年轻人呢通常头脑不错。这个以利户还蛮爱主的，所以他懂得很多属灵道理，其实没有什么经历啊，他经历是没什么的。所以他这个爆发起来的时候呢，忍不住了，就开始对着约伯这个很气愤的这么讲啊，讲的全部都是道理，是属灵的道理啊。所以呢到最后呢，主也没有责备他，对不对？但是也没有称许他。所以这告诉我们呢，不仅人的智慧，人间的智慧解决不了苦难的问题啊，属灵的道理也不能解决人的苦难问题。我们今天以为拿圣经给谁受苦了，给他读几节圣经呢，又给他讲点属灵的道理，他就能解决问题了吗？不，我侍奉主这么多年了，我才知道这不行的。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最后达到什么？神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 哦，弟兄姊妹，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呢、啊。所以我们只能把人带到主那里去。如果主一说话了，弟兄姊妹们，问题就立刻就解决了啊！不管你属灵的知识有多少，你有多丰多么多的圣经知识，你用这个来也是没有用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在地上的教会有的时候也犯这个错误啊，所以呢，我们需要活的东西，不能够光是来这个死的东西。所以当我们的神一回答，刚才弟兄讲得很好，神从旋风中回答，所以神一讲话，满天的云雾都消散，这个旋风啊，这个龙卷风来了，对吧？这个大风一来的话，整个困扰的东西都完全扫除了。我记得啊，我从前在温哥华服侍的时候呢，曾经碰见一个老人家，我们去给他一个弟兄的父亲呢，他是尊崇儒家的，就是跟着孔子的，并且呢是非常尊崇孔子的话的。我到他家去说，我们到他客厅里面就感觉到他这个老人家坐在那里说，这个胸脯挺着的啊，那么他不是靠着椅背上面的，他是胸脯挺着的这么跟我们讲话啊，所以我们跟他传福音呢，他很有礼貌啊，儒家的那种的表现的那个这个非常的这个有礼的情况。但是我们知道你闻风不动的，我们在那跟他讲主的福音，闻风不动。他说我是凭良心的，我遵从儒家的思想。所以你看那个人的己啊才是最大的问题，他你要跟他讲罪的问题，他更不听不进去。那么人与你就碰到了一个非常刚强的一个东西，叫做人的己。我感谢主啊，后来呢他在老年时候得病，后来他信主了啊，我们那个弟兄的父亲终于信主了，那么这有很好的一个见证。那但我不能详细去说啊，那我们就看见人的己啊，那个才是一个大的一个问题。今天呢，神在我们身上不是光解决罪的问题，更重要是解决我们己的问题。我们晓得今天的这个己是我们个人的最大的难处，家庭的问题从这里出来的，社会的问题从这里出来的，就是教会的问题也是从这里出来的，你知道吧？如果犯罪，我们就知道你杀人放火，那么当然我们就会定罪了，对不对？但是呢，人很少定罪己的，很少定罪自己这个己的，所以呢，神就借着约伯告诉我们，那个才是真正苦难的最最大的一个原因，叫我们没有办法承受主的恩典，对不对？所以感谢主啊。神叫约伯经历了人世中最大的一个苦难，原来神是为了拯救他的啊！所以到最后呢，我们看见约伯怎么样呢？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啊！弟兄姊妹，这个从客观的变成主观的，从道理的变成实际经历的东西。哎，你看啊，在新约圣经里面也是很特别的，这个苦难在我们的身上不仅能够改变我们这个人的性格啊，能够让我们对主有经历，更重要是让我们灵里的眼睛得开。所以你们记得吧，保罗呢得到最大的启示在哪里啊？在罗马的监牢里面。你看吧，这个说明什么？这个苦难会产生启示的，奇妙吧。保罗在苦难里面写下了以弗所、哥罗西，对不对？弟兄姊妹都很清楚的，那最大的启示呢是在苦难中间的。那么你看约翰写这个启示录在哪里呢？在拔摩海岛上面，对不对啊？就在最大的苦难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呢，今天呢神要我们受苦对我们是有益处的，因为神要对付我们这个人的魂，他不仅叫你能对神有认识，对神有经历，弟兄姊妹们，更重要的，这个苦难能在人的灵里面产生最大的激发。所以教会历史中间很多的亮光，很多真理的启示都是从神儿女的苦难中圣灵所做的开启。因为我们 主知道我们这个魂呢太硬了，如果不经过这个苦难，它不被破碎的话呢，它没有办法能够有这样的领会。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所以不仅这个约伯现在从客观变主观这样的认识了神，并且怎么样，他从此就恨恶自己啊，恨恶自己，才知道这个己是需要受对付，是己需要被定死的啊。他在炉灰中就懊悔自己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约伯记呢是一本很深奥的书啊，所以他是更多的讲到主在我们魂里面所做的拯救救赎的工作。希望主给我们有智慧啊，能明白这件事情，像我们在跟随主，当然基督徒最好不要随便犯罪啊，但是更重要什么呀，我们要叫我们这个己能改变啊。所以今天你活在地上有年日，弟兄姊妹，你不一定外面做工做多少，其实还要追求做多少，最重要什么，天天求主让我们的己能有改变，那么你就达到了主救恩的中心点的那个目的，好吧？呀，我想这个时间这个就对不起，过了几分钟了。那么我的交通就停在这里吧，好不好？把时间交还给玛丽，玛丽啊。
好，谢谢孙兄，谢谢孙兄的交通。那我们再有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在这些日子当中把约伯记放在我们的面前，实在是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到我们自己的光景。主啊，愿你向约伯所启示的也启示在我们里边，让我们对你的认识能够每日俱增，我们也能够说我们从前风闻有你，我们愿意更多的能够亲眼看见你，我们也愿意把我们自己的己完全的弃掉，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请你祝福弟兄姐妹们能够在地上这个光这段时间当中能够更多的像你啊。祝我们求你继续祝福弟兄姐妹们的交通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
阿们。